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我今天我知道我们要从哪儿讲了，因为我非常高兴，我们上次把第七章差不多讲完了，现在进入第八章了， 对不对？
第七章没什么要补充的了，
就不能再补充了，必须要往下去。
好，
这往下去，一开始这么一读我就傻住了。他怎么讲的？
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这些话是从何说起？真的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还是第七章的那个？第七章有讲这些智慧啊，你看我曾经
传道书不整本都讲智慧吗？哈，
那当然，但是你看第八章的第二节，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这个就跟这个第一节好像结不上。
这王是谁啊？你又是谁呢？
我
又什么叫做既指着神启示理当如此呢？不要急躁离开王的命，这怎么读法呢？
所以我在想第八章第一节是不是跟第七章是连带
故技重施，这第一节归到第七章去是吧？所以第八章从第二节开始，看看这个有意思。七章二十五节，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查考，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第八章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哎，这连的也不是特别哈，不是特别这么清楚。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啊？
先看看这一节到底讲啥吧，先不考虑怎么连。
好，哎，我同意。他到底讲啥呢？
他的两个问句，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
这两个问题，你请您发挥，请骆驼老兄发挥。
我在想，这个问句是像这个约伯记里面神来问约伯的时候那种口气呢，还是什么？是说是在访问你们谁有这个智慧，谁知道呢？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智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你们？想想看，哎，你们是有谁有像智慧人那样的智慧呢？
我觉得比较像是第二个，这是一个雷锋。他这里等于是在替智慧人下了一个定义，对吧？这两句话呢，是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彼此平行的？
对，
谁能够像智慧人一样？那智慧人又怎么样呢？智慧人知道事情的解释。这句话和前面所说的一切啊，前面所说的智慧，还有从开头到现在问的一切问题，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个关系有看不出
来。这个关系，难道我们现在当然就是再不愿意回头看呢，也得回头看看，对不对？他到底一定从开头到现在到底问了多少的问题，他又找到多少的答案？那肯定就是他自己是个智慧人，这是没话讲的。尤其他后面讲这个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着神启示理当如此，这个王跟神应该是合在站在一边的啊，他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自己一定是个智慧人。只是这个智慧人在这个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呢，在开头几章我们曾经讲过，他主要要看就是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到底我应该去做什么？就他这个找了半天的关于做什么呢？他的答案是，啊，除了高高兴兴吃自己的饭之外呢，别多想身后的事之外呢，好像就是都是虚空，都是不疯。
对，
这个固然是大智慧所发出的人生的问题，可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从一开头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传道书一开头。他就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的，这个和当行何事为美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哎，当行何事为美就是说我要去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去花我这一生的去使用我这一生的精力去时间才能够从这个虚空里面出来，他的答案好像是找不到，所以他试试这个，做做那个，然后转念看看这个，想想那个，呵呵，结论挑不出来，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了，他有一个叫做万事的理由啊，
嗯，
万事之理还是理我，但是这个最前面这个问题就不太一样，这个问题是说有什么益处？一切的劳碌，这个劳碌已经是他的观察了。这个劳碌是神使世人经过极重的劳苦，对不对？哎，要试验他们，这一切的劳碌到底这个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中国人不太讲这个话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好像这个人就很市侩一样。我们在说信耶稣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其实你说它的意义啊，远不如说它的益处。
对，
你说信耶稣有什么必要呢？远不如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嗯，
因为这个益处是跟你有关系的嘛，意义不见得跟你有关系啊。你觉得它很有意义，并不表示这个意义是实际的。
嗯，
对不对？你说太阳绕着地球绕着，我老是要说太阳绕着地球转，这地球绕着太阳转。有没有什么意义？那很有意义啊。那大部分的意义跟你没有关系。有什么益处？那就很有益处了。每个益处都跟你有关系。
对。
那这个是他要找的一个很大的命题。到底这一切的事情有什么益处？那他讲到现在也找了好多好多的东西，是他找不出答案来的。不过这里呢，我倒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的翻译还是怎么样。这里从中文看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什么？谁如智慧人，谁知道什么事情的解释？事情的解释跟事情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事情的解释和事情的答案，
事情的答案是所谓事情的终局。那个终局我不知道，可是对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终局，我又浮在这样极重的劳苦之下，他应该有个解释。
嗯哼，
这个解释他要寻求的。
这个事情的解释，嗯，这个是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跟那个拼卷是一样的。
他怎么说呢？
拼卷是 Who know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ng?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这个很长的英文字，对吧？解释，这到底怎么解释？哎，我查不出它有什么益处，可是这个查不出也有个解释，对吧？
对的，对。
万事的理由，我虽然找不出来，可是我找不出来，以及万事有个理由，这也有个解释。嗯，
其实在这边我在想，如果我们在回头看的时候，他前面讲这个第七章讲到智慧的时候，他一方面你像他说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是吧？有益处。
对。
然后呢，然后他后面又讲到说这个然后就讲到说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这个知识其实也是智慧的意思，
也是智慧的意思。对
对，所以其实他都在讲到这个智慧的益处，它有益处。然后但是呢，他又再往后面第七章后面又开始讲到说 有很多事情虽然我有智慧去考察，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考察真正明白。
对，
所以他这个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说他有益处，但另一方面有益处并不等于说你可以得到那个最终极的答案。
对，所以我说解释跟答案不一样。
反过来又讲，那有的人说，哎，好像你最终你也不明白，对不对？你最终终结答案你也没有，
那就算了。
但是那好像是没有价值，这又是一个一个错误。所以他这是两面，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有智慧的益处，但另一方面又知道智慧的那个。那个限度，我们有一个 limit， 有一个限度。
这东西仔细查考下去，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呐、啊，对着圣经有被修正的必要，对吧？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哦，比如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人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对吧？
啊，对，对，
好像你的牺牲的价值。在于它的意义，
对
这个意义呢，又是可能从社会啊、民族啊、文化啊、伦理啊这种角度来看，那你觉得它很重要？实际上它是不是真的重要呢？对不对？你到最后你的命都没有了，对你是不是有真正的益处呢？这个跟圣经的讲法有相当大的不同，就好像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你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怎么样？对你也没益处。
对
你也没益处，是不是？他到最终他说对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是要你自己去衡量你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去衡量，而不是在这些好像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这种逞一时之快的衡量，或者是说这种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好像很轰轰烈烈的这种死亡的衡量。不不不，他要你第一个就你要考虑，就是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神把你摆在这个世界上，不错，你可能到最后神要你做的是一人替众人死，对不对？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可是在你直接这样跳到这样的行为之前，你一定要晓得他这个事情还有好多神秘的角度你得去思想，这个就是圣经的益处，这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他说一个人如果知道事情的解释，哪怕你还没有事情的答案，你知道这事情的解释了，你知道神把你摆在这样极重的劳苦之中是要试验你，你也知道你有你的爱，那这时候是你应该替朋友舍命的时候，那你就有他的解释了。
对，
是吧？这个解释能够让你的脸发光啊，能够让你脸上的暴气改变。这个暴气，英语的圣经说什么？
其实我想这个其实就是那个智慧的益处的表现。
哎，没错，你看尸体反要训到一些好像天使啊，那个叫做使他的脸发光，因为他看见这一切事情的解释了，他从这个解释里面他找到他的意义，从这个意义里面他知道这件事情不但是对福音有益，也是对我有益的，这是神为他所做一切的安排。可是直到那一刻之前，斯提凡并不知道他要遇见这件事情。他遇见这件事情他脸发光，表示他怎么样？他知道事情的解释了，为什么我现在这样受审，为什么圣灵充满我要在大家面前做见证？他知道我要成为主耶稣第一个见证人，他看见了。本来你看不见事情的终局，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这下事情的解释清楚了，对不对？
对。
那脸上的暴怒呢，脸上的暴气，不管是什么啊，他可以是中国人的这个士可杀不可辱，呵呵呵，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人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那个其实都是脸上的暴气，那个你并不真知道事情的解释，你为什么未到期而死呢？对不对？这个观念和我们有相当大的不同。我最近在节目里面也讲了好多那个犹太的史家约瑟夫。
对，
骆驼，你大概知道这个人物嘛？ 对不对？
知道。
他照中国人的讲法呢，就是个汉奸，就是个卖国贼，
游街。
哎，对，他投降了罗马皇帝，站在罗马皇帝这边呢，看着他们攻耶路撒冷城，也把看着犹太人受苦受难，然后他最后还活着。不过就是他把这一切的事情记载下来，那到底他是对是错？他如果是错的，他如果是个汉奸，是吧？那他所有所写的一切东西，你可以不要看，到最后还是神看他有没有什么价值。这个人他心里面所想的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是对是错，那是在乎神的判断。然而我们看见这犹太人的观念真和我们观念不一样。那我在节目也曾经讲过，他们是很有亡国艺术的啊，他们完全知道怎么亡国。中国人是一亡国，哎呦，那怎么办啊？就是以身殉主啊，对不对？
对啊，
就结束了，跳崖自杀、切腹自杀都可以。那个就是我生命的意义吗？啊，这个这些东西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尤其我们现在这又活在这样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这个怎么界限不清楚的世界里面。那你到底是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的儿女又是谁？对吧？很多从前的士大夫思想呢，这个忠君报国思想真的是用不上了。
对，实际上，对，以前我们就觉得，哎，你是中国人啊，加拿大人啊，美国人啊，或者
好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
重要，或者说中间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在呢，因为特别是在这边住不同的地方来的人，一旦了解了以后，你发现人的理念其实是一样的，虽然他肤色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但他理念是一样的。所以也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我们当这个圣经拿出来的时候，不论你的原来的背景、你的族裔等等等等，它完全跨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并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强调所谓我们的原来的文化的不同等等等等，一定要去跟某个文化去结合。
那个都不是真正事情的解释。如果就我们这些人来讲，这事情的解释其实很清楚，就是我们是神带到这个地方啊，让我们得救，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服侍他，对不对？那这事情的结局如何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晓得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同胞的缘故，是为了教会的缘故。
所以他在第七章的最后，其实最后那就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智慧有益处，但是我们有那个限度。第七章最后他讲的说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
是
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有时候跟一些朋友在讲到这些，讲到神啊这些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上帝谁会知道呢？那个高深莫测，我们不可能知道。所以当他说不可能知道，那他也就是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去了解，我也不需要去读什么圣经等等，他就完全把它排斥了。
他不晓得神让人找不到这个事情的解释在哪里。
嗯，
你要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解释，那一定和你我们在墓道的时候问的问题不一样。那神在哪里让我看见，让我知道，我就信他。这个是很幼稚的事情。神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他又让我们在世上经历极重的劳苦，这整个的事情的解释在哪里，对吧？如果这个解释是说没有神，那这太愚昧了啊！如果这个解释说既然这样，我也不要去找神，那就是什么脸上的暴气啊！你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他的心意与你所在的地方虽然在你看合不到一起，可是这个有个解释。
对，
直到你找到这样的解释，你的脸上发光，要不然你就是在暴气中行事。所以你看第四节所说的话，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啥呢？你做什么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么不把神当成一个对象来讲，要么就是很急躁的、很粗鲁的在问他，你为什么不爱我呢？你为什么让我生病呢？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难处呢？其实这些东西啊， 不要看别的书，但是我们查的这个传道书里面已经给了我们好多好多次的答案了，对不对？
对。
但是在这里他把那个答案的角度叫做事情的解释，这个事情包括什么？再说包括你参不透的神，包括神怎么行事，包括为什么他要我们经历其中的劳苦，包括这个劳苦到底有什么益处，对吧？这一切合在一起都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你应当去知道，虽然那个答案你不知道，
虽然你不能完全全部找到。
对， 对，
但是
就是所罗门来讲，你不能照你自己的智慧去完全找到，没错。但是呢他底下这句话呢，二节这句话，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预言来看。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所罗门没找到，我们已经上次节目也讲，我们已经有了。对，神要干什么？让我们既经过试炼，就比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得到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事情的结局，事情的解释，也是事情的缘由，也是我们一天下一生当行何时为美，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了。是谁给我们的？是王的话给我们。所以这个你当遵守王的命令，王的命令你可以把它看成后来神给我们一切的解释。那当我们遵从这些解释的时候，他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那这个话又不能解释说凡遵守命令的并不经过困难，并不经过试炼，不是的，他是说不经历祸患。什么叫做祸患？
他这个祸患中文翻译做祸患，我们上次好像讲英文是 evil thing。 好像我们上次有讲过一次讲到过那个祸患。
对呀，他说在他看世界上好几个大祸患，是吧？
都是讲这个 evil。
比如说第六章嘛，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对，那个都是讲的，都是用的英文都是 evil， 所以跟那个试炼啊什么这个是不同的。
他凡遵守命令的你不经历祸患，那意思就是说呢，你不需要走弯路了，因为你知道事情的解释，你能够辨明神做事的时候和他的定理，定理也可以说是审判，也可以说是这个解释到底怎么回事，你有这个智慧人的心了，那么无论神是让你发财是让你受苦，在对你来讲呢都不会变成一种祸患。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个祸患呢是与有什么益处呢是相对的，与益处是相对的。神让你经历极重的劳苦，它不是个祸患。
对，劳苦不是祸患。
哎，对，他要你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个叫做智慧。你如果不存这样的心，那这个劳苦就成了你的什么祸患了。所以这样子来看呢，第八章的开头啊是有往前进的，
这
往前进的观点，照我来看呢，主要就是在这个解释事情的解释，它有一个更广阔的眼界要来看整个的东西。但是哎，骆驼，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得下会儿再继续讨论。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 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